前毛泽东敲英赶美的理想现在都达到了。有一个报告说如果那个购物的能力来说，美国中国人呢可能的那个消费的能力比美国人还要高啊，当然这个是美国人呢不同意的事。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现在的经济是很好但是很可惜的，在这个经济起飞的背后有另外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副作用，就是现在很多人做人的哲学了，就变成了金钱至上的一个哲学，传统的美德慢慢的消失了。大城市里边不用讲了，就是农村里边的人呢、现在衡量人的价值啊，看这个世界什么叫成功啊，也是用钱来衡量作为一个标准。有一次我在唐人街的国语团契分享快乐什么人生什么是真正的快乐这个题目的时候，有一个70多岁的一个经历过中国大陆政治经济改变的一个姊妹就分享她的见证。她分享的时候就哭了起来，她说从前我们中国人嘛，我们的亲戚朋友啊都很穷，但是从哪边我们相处的时间还是很多，生活简单但是呢蛮快乐的。但是自从经济起飞之后，每个人都很忙，相处的时间就少了，而且每个人呢都很紧张为很多事呢心里边呢都没有平安，慢慢人好像呢不太快乐所以我觉得这个姊妹她观察的不单是中国大陆的情况，也是世界上边很多人的一个情况。但是公平的讲一句不是每个人都是醉心在追求金钱的，我们发现到在我们的朋友当中还是有很多人都是寻找人生背后更深的一重的意义前一阵子我和一个大陆的一个知识分子就谈话，他就告诉我近年来大陆呢就兴起了一个宗教乐城无论是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气功都有人去研究。他就告诉我除了人就表达他们对宗教的形而上有兴趣之外呢，也是很多人向外边的表示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你看我有一个信仰，我是有一个原则的人当然为要表示自己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呢，就信一个宗教呢，这严格来讲不是我们有信仰的一个好的动机。但是呢我们也应该欣赏在中国还是有些人他愿意追求人生更深的一重的意义。反而在美国，我们在美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人我们就很少人就听到有人要严肃的追求人生的一个意义，反而在美国不容易听到严肃的人生的一个观点呢就变成了古板的一个代名词代表了缺乏了交际现代交际技巧的一个代名词。但是今天当我们在看以弗所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是发觉到刚才我们念的圣经真的要鼓励我们要过一个有严肃人生看法的一个人生所以我们来看一看。首先解一段圣经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教会的一份子，我们要追求圣洁的生活。以弗所书从第三章开始到第四章的上半部就提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赐给我们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合一。
无论我们来自什么地方，我们是什么的背景，我们的年龄有什么的不同，我们的文化水平有什么的不同，在这里，在主里面，我们是同一个身体，没有分别的。但是到了第四章的下半章啊，我们就看到圣经就讲到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二个使命，第二个使命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其实教会啊这个名词啊，在希腊文里边原来就有这个意思，就是从原来的地方一般人出来，然后要成立一个新的群体，就有这个意思的。如果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原有那个世界败坏的那个情况文化里边出来，要成立一个追求圣洁的一群人，应该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四章十七节，保罗就勉励以弗所教会的信徒，行事为人不要像从前外邦人一样啊。这个外邦人没有低贬的一个意思，就是形容一些我们不应该追求的一些人生的一个态度。从前在外邦人，为什么保罗批评呢？因为他们传注一个虚妄的心。什么是虚妄的心呢？从圣经来讲，简单来说了，就是不关心永恒的事。我们的眼呢，就是只有看到现在的事，现在的享受，现在我要拿到什么，就好像旧约传道书里边说虚空的虚空，我们都追求那些虚空的事。所以保罗就形容是一个虚妄的心。很多年前我曾经向我一个朋友传福音但是无论我讲什么，无论我举什么例子做什么见证，他都没有什么感动没有什么兴趣。后来他生病，他生一个很重的一个病，我就想可能因为他生病了，他已经知道他的生命可能好快就完了，可能现在他比较有兴趣听福音，所以我再向他传福音。但是他怎么样对我讲呢？他说，朋友啊，我几十年生活得很好，不需要耶稣，我生活得很好，现在我知道我的生命快完了，我更不需要耶稣了，反正都完了。结果他好快乐就去世了。现在他应该已经知道，他的灵魂已经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需要耶稣。我们刚才念的圣经十八节，他就形容那些到了最后还是不愿意考虑永生这个问题还不愿意考虑耶稣信主的这个问题，是和上帝的生命隔绝了。然后圣经就举出三个外邦人的缺点。为什么称他们为外邦人呢？因为他们有三个这样的缺点，我们基督徒要避免。首先第一个就是心地刚硬。刚硬的那个意思呢，本来就是指变成了化石的意思，就是我们看到从前的生物变成了化石了在当时的医学上边呢，它有指就是我们的关节里边的那个钙化了，就是硬化了软骨硬化了的意思，就引来行动不方便。不过呢，无论是一般的用法或者是医学上面的用法，这两个字呢就代表了慢慢失去了知觉，慢慢的好像皮厚了，就不再疼痛了失去了知觉的一个意思。保罗在这里看见外邦人为什么和上帝的生命隔绝了，就是因为他们的心思意念 慢慢的硬化了，慢慢的对真理，对那些永恒的事就没有兴趣了。我们知道这个不单是外邦人的问题，如果我们基督徒反省一下，有时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在福音班或者是信仰的基本信仰班里边，就讲到圣灵的时候，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的时候，就提醒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之后就有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边。但是很多人都问了，为什么我不觉得有圣灵在我的心里边呢？圣灵是神的其中一个吗？如果有神住在我里边，我不是应该生活过得很好吗？我不是很有力量过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吗？我就解释给他们听，其实在我们心中有两种的力量在工作，一个是魔鬼的力量，魔鬼的声音是很大的，很强烈的，他要控制，他的不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他要，所以我们说被鬼附，就是他控制了你的意志，你根本不能自主，那就被鬼附了。但是圣灵是尊重人的自由意志的，所以他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他已不超过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举一个例子吧，如果写一张纸是我心中的自由意志，一边是圣灵，一边是魔鬼，如果魔鬼面对圣灵他站不住了，我们圣灵比魔鬼大，他就跑了。但是如果隔住中间这个自由意志呢，他就可以压迫圣灵，就是利用我们的自由意志那个挡住，就把圣灵就压进去，所以圣灵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越来越少，魔鬼那个声音就越来越大。所以呢，有时候我们信徒了，虽然是圣经告诉我们信徒有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边，但是当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一次两次的时候，慢慢的我们就硬化了，心思意念就硬化了，就听不到圣灵微小的声音，行事为人好像在圣经节里讲像外邦人一样。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器官钙化最后影响健康，同样当我们的灵性心底刚硬的时候，最后就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慢慢的就影响教会的健康。所以求主给我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愿意听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否则魔鬼一定利用那一个挡住圣灵的我们的所谓自由意志，来慢慢成为我们是他的奴仆。第二个圣灵圣经列出外邦人的缺点，十九节是放纵私欲。放纵私欲的主要的意思是没有纪律，不能控制自己，而且更重要的就开始不管人家怎么样看我们了，就不理会别人怎么样看我们了。我在1980年的时候，是我工作上边的一个标高点，就是我从建筑系毕业之后，经过4年的考试、实习，终于成为英国的一个，他叫皇家测量师学会的一个会员。这个是保证我成为专业人士，在香港呢，保证的是专业人士的一个头衔。我很兴奋呢，那个时候才25岁啊。那代表公司出去开会的时候，前后不过是一天啊，但是呢，就好像高了一个头，皇家测量师啊这样。 但是有一天我和我的老板去开会，在场的都是工程师、建筑师、测量师，可以讲是知识分子。但是很奇怪，就是知识分子好像我在工地一样，都听到出言未语。就是开会的时候，也是知识分子还是讲，就是工地上边工人讲的一些话。但是这个不是叫我最吃惊的，叫我最吃惊的就是会议完了之后，那个主持会议的建筑师叫 architect 就是建筑里边协调所有的顾问的所以他是主持会议的。他是宣布还有邵奋强，那个邵奋强呢就到香港的红灯区那个时候叫湾仔红灯区叫酒吧，他们要找陪酒小姐，有下奔场从寻欢作乐，连陪酒小姐的名字都讲出来，那叫黄小姐，我还记得。他说我们找黄小姐去了，我很气惊，哇，在这个工程会议里边竟然可以当众这样宣布。结果当然他邀请的都是那些老板级的那些人不是我的那个小随从跟着老板来的那些。但是那些老板呢也是很气劲，因为他们私人的活动被公众都宣布出来了，所以呢他就不好意思的，也是我的老板好像不好意思的看看我，就说小陈你先回去，先回公司我当然就说好，我就先回去了。这件事呢就成为我后来能够放下这个我很喜爱的建筑的工作，能够蒙神的呼召成为一个传道人这其中一个原因。因为那个时候我只有25岁，我的老板是35岁的。那个时候香港只有一个学校，就是理工学院，就训练测量师的，所以我们都是同一个学校毕业的，他比我早大概8年到9年。但是呢他已经很成功，是一个大顾问公司的一个老板。我常常都想给我10年我就要像他一样成为这个公司的一个合伙人 partner 这一个老板。但是当这一件事发生之后，我就想我看住我的老板，他不知道是自愿呢还是不自愿呢要应酬就去哪些地方，也是当时我不愿意去做的那些地方，我就问自己，我将来要走这一条路吗？他好像不能够不去，因为那个 architect 对他说邀请他去我们那个顾问还是 architect 建议那个发展商请我们的，所以呢我们是管理那个钱的，所以呢他不能够好像不去，那么我将来还是要走这一条路但是这不是我讲这个故事的一个最主要的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2个月之后这个会议又召开了，我也是跟我的老板去开会，是个很大的工程，所以要2个人去。完了之后，那个出言未语的建筑师再一次邀请他们，又是去找黄小姐了。然后奇妙的就是这一次那些老板级的人不再看我们了，这反正你们都知道了所以这一次是我主动的是说老板我先回公司去吧他们已经没有感觉了，已经不管了就是这个意思，放纵私欲的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再不管你怎么样看我了。第一次他还是很重视，哎呀不好意思的看看我怎么样看他。第二次呢他反正你都知道了他就不用再管我了。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 如果不走神的道路的时间，有时候我们也慢慢的心里边刚硬，就不再管人怎么样看我们，这是变成我们的道德标准慢慢的消息的一个时候。然后圣经提醒我们外邦人的第三个缺点，就是贪行污秽。主要的意思就是贪心的意思，就是传出一个贪念，做一些污秽的一些事，要拿哪些不是属于自己的，要把别人的东西拿走，好像贪污，好像要发横财等等。圣经说这些都是外邦人做做法，基督徒不能够这样。圣经提醒我们要过追求圣洁的生活，就给我们一个衡量的一个方法，就是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第二十二节说，你们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二十四节，并且穿上新人，且新人是照住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通常都按照不同的场合，我们穿不同的衣服，所以没有人游泳的时候穿住大衣，没有人爬山的时候穿住礼服，没有人在人家婚礼的上边穿一个睡衣出现。圣经提醒我们的就是这个意思，要穿上新的衣服，穿上新人，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在主里边得救了，我们是新人，所以我们应该穿上新的衣服，不是修补过的旧衣服换句话来讲呢，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我们信耶稣了，我们现在改一个两个不好的习惯，我就是基督徒了。圣经说这里就是说要穿一个全新的一个衣服，这是表现出一个我们信主的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衣服。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穿上这个衣服呢？在圣经也里提出几个表现或者是方法，二十到二十一节，就是学了基督，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和学了他的真理。如果我们要实行这个了，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用眼来看，来看圣经，看神的话，用耳来聆听圣灵的声音，传道人讲道的鼓励，然后用口来朗诵，用心来思想，所谓心到手到眼到心到这是多重的建立，我们才能够脱离这个旧人，穿上新人。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教训，也是给我们提醒，我们的信仰有所谓消极的部分，也有积极的部分。很多人呢，就先看到基督教呢那个消极的部分，就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不能够做这样，不能够做那样。对，我们有这样的教训，但是这是脱去旧人的部分。圣经没有停在这里，圣经还说你要穿上新人，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生命的一个表现，这还是信仰里边更重要的一部分。脱去旧人，这个不是最重要，那穿上新人，这个是还是我们信仰更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很可惜，很多人都看到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就以为基督教不过如此。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举了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他的婚礼摆设一个很大的筵席，邀请很多人来参加都是贵宾但是到了宴会的时候， 先前被邀请的，他们就提出各样的借口，就不来参加。王派仆人去提醒他们，他们把仆人都杀掉。那个王呢就很愤怒，他就吩咐他的仆人：“你们到街上边去，把街上边的平民百姓都邀请来出席这个婚礼。从前的人一个都不可以参加。”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这个比喻呢，就是说到犹太人，他们本来耶稣是犹太人，但是他们拒绝这个福音，现在呢福音就临到外邦人，所以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意思。但是耶稣讲出了这个意思之后还讲下去，这是我今天和希望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当那个会场坐满了人之后，王就出现了，到了会场里边，就是看中其中一个来的人没有穿礼服，就对他说，很客气的对他说：“朋友，你来这个地方为什么不穿上你的礼服呢？”于是就吩咐人把他赶出去。圣经形容这个人就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就是说他们是平民百姓嘛，他们是街上边找来的嘛，那个王儿为什么要求他们穿礼服来啊？这个太严厉吧，不合理吧。其实解经家告诉我们，在古代那个时代啊，那个重要聚会的时候，主人呢、好的主人是预备了很多礼服的。这是恐怕有些人呐、来参加的时候，他穿的就不适合的衣服，所以呢，他有供应那个漂亮的衣服给他的。所以呢，我们就发觉到这个人被王发现他没有穿上礼服了，这是可能他不喜欢王提供的衣服。或者他觉得自己已经不错了，我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要你的衣服呢？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这就给我们一点教训了，就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新的衣服，那个新人，我们愿意穿上吗？你穿上了神提供给我们的衣服没有了。在第四章25-32节，我们刚才念的圣经，保罗用了六个不要和六个需要来提醒基督徒在生活上边应有的表现。我们来看一看，简单的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第一对不要和需要的，就是在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在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简单来讲，就是不要撒谎，要讲诚实的话。对一般人是这样，对主内的弟兄姊妹更需要这样，因为圣经说我们是同属一个身体的。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上面的眼耳口鼻手脚不同的器官，他们接受到外界的一些信息，但是他向我们身体的大脑提供错误的，或者是发出错误的虚假的消息的时候，身体健康就受影响了。他明知道那个地方眼看到了那个有一个大洞，但是他对大脑发一个错误的信息，还是走上去，我们就掉到洞里边去了。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要讲诚实的 话。有时候我们以为讲一个无伤大雅的一个谎言，没有什么事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撒一个谎，可能往后要多撒五个谎来掩饰他第一个谎言的漏洞。在1993年，美国的海港局，他的登广告，他要请一个电器维修工人，然后广告里边呢，在他的包装上面的广告呢，注明了应征者需要懂得要一种 Sontag S-O-N-T-A-G Sontag 电缆的连接的技巧，需要有这个经验。结果呢，应征者里边很多人都说我懂得，我从前有 Sontag 接驳技巧的经验。后来原来发觉到全世界从没有 Sontag 电缆接驳系统，是海广局要试验那些申请人是不是诚实的一些申请人，所以呢，那些说自己懂的全部都落选了。不但是落选，而且为他们的专业上边留下一个黑点。这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圣经说我们是就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再讲多了这是出于撒旦的。第一个形容在26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可能是解经段圣经里面最出名的一句了。表面上好像两个都是不要就是不要犯罪，不要含恼怒但是枝节的部分已经包括在不可以含怒到日落这一句话里边了。因为它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尽快原谅对方。有些人呢就按字面的解析我们从前都开玩笑说我恨你，但是呢太阳下山我就不再恨你了那这个应用还是蛮好。但是有一个解经家他就开玩笑，他说夏天日长夜短，是不是可以多恨人家3个钟头呢？在高纬度的格陵兰夏天太阳总不下山，是不是可以生气4个月当然不是呢。在这里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快快的原谅对方。正如苍蝇很喜欢在腐烂的东西出现，魔鬼很喜欢在生气的人身边出现，所以弟兄姊妹要小心。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魔鬼很喜欢靠近你，他就能够利用那些生气的人做出意想不到的事。今天我们都知道这样的新闻太多了，我们也是要小心，魔鬼愿意亲近正在生气的人。第三对的形容在28节，从前偷的现在不要再偷，要亲手做正经事，便可以供应自己甚至供给其他的人。很明显从这一段圣经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那边有小偷的。从前有一帮信徒现在的信徒从前是小偷来的，所以保罗才需要这样劝勉他们不然为什么要讲这样的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从前无论我们是多么的坏，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受到神的解纳。但是圣经的要求就是说，从前你不好的习惯神解纳，但是现在 就不要再偷了。其实偷是指伤害人的事嘛，就是人家我得到利益，但是人呢就损气了。圣经说最主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中间可能没有小偷，但是呢圣经勉励我们就是不要伤害人，反而倒过来成为人的供应者，成为人的一个祝福。我深深的相信，也是我做人的哲学，就是在上帝的审判台前，将来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成功的，不是我们赚到多少钱，我们的地位有多高，拿到什么学位。我深深相信，衡量我们生命是否成功的标准，是我们成为了多少人的祝福。我相信这是上帝审判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也相信，一个不懂事的老太婆可能比知识分子能够了解很多神学的知识分子可能得到上帝更多的称赞，就是那个老太婆成为更多人的一个祝福。但愿我们也是，从前我们伤害人的，现在不要伤害了，就是要成为他的祝福。第四对形容词在29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有人说言语反映人的思想，我相信是对的。一个出言秽语的人呢，他的思想不会清洁到那里去。一个喜欢骂人的人呢，也是反映了他心中其实是自私和自大，因为他觉得他比你好嘛，所以他就有权利去骂你。所以呢，是反映言语呢，就是反映我们心里边的一个或者是我们的品格，或者是我们心里边的思想。言语是有伤害性的，我们可能也承认，我们曾经就是出发点就是要伤害对方才讲那一句话的，我们是主动选择那一句话的，目的就是要伤害对方。我们必须承认，我做过，我相信你也做过这样的事。但是圣经在这里说，现代人的伤痕已经很多了，不需要我们去增加，我们应该多一点意志，多一点祝福。不是不单对朋友是这样，对我们的儿女也需要是这样。第五对形容在30节，不要叫圣灵担忧，反而要内心等候圣灵上帝的时间。圣经在这里没有详细的说明什么是使圣灵担忧的事，可能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使圣灵担忧的，就是撒谎啊、偷东西啊、伤害人啊，可能都是这事。但是如果我们单看30节了，一件肯定叫圣灵担忧的事，就是冲动的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面前的问题，而不愿意冷静下来去聆听圣灵的声音，等候神的指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这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因为年老无子，十分难过，神就说我给你一个儿子，但是等了一年，等了两年，等了很多年，儿子还没有生下来，他于是就心急了，就要帮帮上帝了，他就自己去娶一个二奶，就生下，结果真的生下了一个孩子。但是后来他的原配真的也是生下，好像神的答应一样，生下孩子了。然后在一房和二房中间就出现很多的问题，叫做圣经里边都给我们看到了，成为一个不愉快的一个家庭。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大概也经历过一些我们的孩子属于成人和还没有成人之间，15岁、16岁，他们冲动做的一个决定，我们就很担忧，是吗？你的儿子十五十十 五岁就是说我不再念书了，我现在学，所以在街上边挥滑是很好的嘛，做一个画家，就不再念大学了。我们是多么的担忧冲动做这个决定，在这里意思就是这样，当我们冲动做决定的时候，圣灵担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最后一个一对的形容，需要和不要和需要，就是31到32节，不要存心苦读，乃是要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虽然苦读了，最主要就是不愿意饶恕对方。你如果饶恕对方了，你就大概不会再苦读了。圣经说饶恕人是基督教很需要，是基督徒一定要学的。到了一个程度，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如果你们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很多年前呢，就是在美国一个校园里边，有一个中国的博士生，因为他的毕业论文不得到好评，毕业了可能没有机会了，拿一个硕士，送一个硕士给他就送出去吧，博士拿不到了。结果他怀恨在心，就不知道从哪里来有一个枪就打死了他的指导教授，光好副校长在旁边也是给他打死了，然后他就举枪自杀。中美两地都十分的震惊，这个父母受了很多无形的一些压力，因为内地的都批评你这个父母啊，生这个孩子啊，现在我们的面子都没有了，中国人的面子都没有了，搞出这样的事。但是这个副校长的夫人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住在上海的父母，他是说我们两家人都失去了一个亲人，我很明白你们的伤痛，我选择饶恕。你们什么时间你两老到美国，请随时住在我的家。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有另外一件事发生了，就是在维珍尼亚理工大学，就是有一个人呢，开枪打死了32个人，然后也是举枪自杀。当那个名字出来的时候，有人以为又是中国人，他叫臭，但是后来发觉的是韩国臭，所以那种墨玉口汗。但是奇怪的事呢，就是在纪念的聚会里边点起了蜡烛，是33根，放上去的气球是33个，打响的钟声是33响。很明显就是连那个杀人的那个人呢，也在内受到纪念。当时有一个中国出名的访问学者叫于洪教授，他刚好在波士顿大学做访问学者。他看到这一件事呢，写了一个文章，就是说有一种爱我们还很陌生，你那网上 Google 你都看到这个文章。然后他是说有这样的，美国有这样的事，有一种爱我们很陌生，这个事永远在当时的中国他觉得不会发生的。不久他就回到北京，很可惜他没有尝到这一个爱。于洪他就在北京的教授楼跳下来的自杀死了。我们在饶恕人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很难的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知道也确实可以改变社会的一件事。在结论的时候，加拉太书第6章 我今天讲的比较长，对不起哈、啊。也说到我们说要做一个新造的人，衡量我们是不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两个很简单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我信主之后看这个世界有没有因为十字架改变了，这个花花世界对我来讲有没有透过十字架来看呢、啊、第二方面就是这个世界看我有没有因为十字架我这个人改变了 啊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给我们恩典，你饶恕了我们，也是求你，也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饶恕人的人。谢谢主，我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大家请起立，一起唱回应时刻。